上说天文，下说地理，再说音乐和电影，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只想说点什么。 那我们现在来聊聊音乐。我们这一期音乐的主题是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那 March 来跟我们聊一聊这首曲。
好的，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勃拉姆斯也是浪漫主义作曲家，但是他当时是怎么说？当时的音乐正受到一个怎么说？受到正面临着巨大的改变吧。当时音乐从之前的古典主义分出来，分到浪漫主义，然后之后分成两支。
这什么时期？
浪漫主义时期嘛，就在
具体的
1800几年、那个时候，就离现在其实也不是很远。
对，
就是一直往后继续，就是走瓦格纳的路线，就是给所有东西加上标题，通过各方面的东西来充实音乐的内容，包括你像歌剧啊那些文学上的东西，包括跟绘画有关，像德彪西他们。
怎么通过绘画文学来充实音乐？
就是因为瓦格纳他写歌剧的话都是有故事背景的嘛，然后他音乐就是致力于表现故事本身。也就是说，他音乐不仅仅是音乐，他还你可以从他里面跟他跟故事有联系，而且你对音乐的理解呢是跟他的标题有关系，他标题会引导你去理解他故事怎么着。
标题音乐。
对对对，就是这是一方面，然后包括你像德彪西的话，他是印象派，就跟印象派的画家一样，他致力于怎么说拿音乐来
描绘一幅画。
对对对，就不是描绘画，是描绘于你看世界的感觉，就像印象派的画也是一样，他就不是写实嘛，他就是通过一种。他看东西的感受，他把它移到画布上，当然他还没有之后的那些现代艺术那么纯感受，他有一些具象的东西在。德彪西的曲就有点这个方向，然后另外一支就是勃拉姆斯走的这条路，他也是在跟着以前的古典主义，他在走纯音乐的路线，就是他的音乐都不加标题，就是他
就之前的风格。
对，就像肖邦也是，虽然肖邦不加，但是肖邦不太好界定吧，因为他几乎只写钢琴。就是门德尔松也是差不多，这也是这个方向的，就是他们写曲子的话主要还是曲子的类型，什么什么交响曲第几就完了，他不会说拿一个东西来引导你，不会把它刻意的去跟其他的类型的艺术形式来联系起来，它是一个比较单纯的音乐类型。就其实我就是我个人的话，最近听其实有一段我其实往标题音乐听的很多，因为我自己也摄影啊，也看很多画啊这些，然后就感觉标题音乐看起来听起来更亲切，因为它结合了更多的东西。最近呢，反正看到这个想了一想，确实是这有点其实有点偏离音乐本身了，然后最近准备转回来一下，就在听一听这些比较纯的音乐。那勃拉姆斯因为他我也可以转回贝多芬莫扎特海顿这些古典主义的代言人，当然他们就因为他们当时音乐就这样，就是所以现在听起来有时候会觉得可能距离更远一些，但是勃拉姆斯因为他本身就在这样的浪潮冲击下，他自己坚守住了这个阵营，所以他的东西在现在怎么说，在我现在的心境下听起来比较亲切，
就是一个站在时间节点上的人物。
对对对，当然他的作品也确实是，他的性格也确实适合写古典主义的，就偏古典的作品。怎么讲，我还是讲一下他生平很好玩的。就勃拉姆斯他音乐都是一个闷骚风格，他人也是一个这个取向。怎么说，他也是个天才型的人物，他当时很年轻就写出了很出色的曲子，但是因为他的性格不善于表达自己，不善于把自己的才华展现给别人，他的曲子也大家没什么人知道。但当时舒曼和克拉拉他们是这夫妻，他们也是浪漫，他们其实是浪漫主义的核心，虽然他们的作品可能没有其他这些人这么著名，但是他们其实是跟其他浪漫主义家关系都非常好，而且舒曼也是个著名的乐评人，他就是他的乐评当时大家都很认可，他如果推谁的话，谁就会，就大家都会啊，就会很认真的去听，去认识
他，就火了呗。
对，没错。
现在讲叫网络推手。
但是舒曼是正经的，他自己本身很懂音乐，他
哦，
对，他就不是乱推，他推谁就是正经的，谁是天才，但他这么人推火了，
哦，
就是勃拉姆斯到他们家谈了一下他最近刚写的曲子，舒曼跟卡拉发现这个天才，然后呢，舒曼就很多年没有写文章了，没有写乐评了。写了一篇夸勃拉姆斯，然后夸的那个天花乱坠那种，一下子勃拉姆斯就火了。就其实这样，但是 当然他的这个是
人生路上还是要需要有贵人扶持，
没错。舒曼其实很大的贡献就在于此，他发掘了很多天才音乐家。
还有呢，
其实其他的那些就那些浪漫的门德尔松他们都跟舒曼关系很好，舒曼都是很认可的。
哦，
而且你像舒曼他是他跟瓦格纳关系虽然最后闹僵了，可是瓦格纳也很受他的提携在以前。然后勃拉姆斯呢，当然这是正经的部分。那勃拉姆斯他其实是怎么说，被舒曼的夫人给吸引了，被克拉拉吸引了。当然他因为比较闷骚，他从来没有，他也不能没有正经的表达过他的爱意。他们确实他们俩关系一直非常好，而且因为舒曼是个天才，他就比较容易他就疯掉了，英年早逝。然后克拉拉一个人，就勃拉姆斯跟他一直维持特别好的关系，他们两个就是这想一想就知道是什么样的关系了，比较但是具体怎么样就不知道了。勃拉姆斯一生终身未娶，没错，一直是快乐单身汉。当然就是说，所以他其实也之前对舒曼的和克拉拉女儿曾经有过爱慕之情，当然也没有表达，也就这么过去了。他的音乐也是这种不爱直说，就是这种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的风格。
那他跟贝多芬有啥关系？我看他这首曲子好像还是贝多芬什么第十交响曲、
啊、对对对，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说勃拉姆斯他刚开始的时候写很多室内乐，就是你像室内的钢琴三重奏啊、弦乐四重奏、五重奏、六重奏，这种就是编制比较小的曲子，在室内演奏的，这也很适合他们当时的环境，因为在沙龙里啊演不了交响曲。他一直是不太敢写交响曲，因为就是贝多芬在，因为贝多芬写的九首交响曲都非常一首比一首出色，到最后第九交响曲确实是一个现在来看也是交响曲巅峰之作之一。他其实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谨慎啊、很闷的一个人，他写东西他都很讲究，他都写了之后不会立即发表，改一改，在自己抽屉里藏一藏，很多年之后觉得哎，好像是该发一下这个东西，就发一下。他交响曲也是想了很长时间，他觉得他要写，他就要写出跟贝多芬。他要继承前人的东西，他第一交响曲其实写了很长，从二十多岁开始构思，到四十多岁才写成这首曲子。就是他其实是一直是走着贝多芬的，怎么说，这首曲子其实还挺明显继承贝多芬的路线。在第一乐章你能听到一些贝多芬第五交响命运里面的一些痕迹跟斗争啊那些感觉，最后一乐章那个主题和贝多芬第五交响曲那个欢乐颂的主题其实它是给你一种很相似很相似的感觉，虽然他们的旋律并不一样，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它就是出自同样一个东西。当时我记得有文献记载是这样说的，就是当有人说跟勃拉姆斯当时讲，就是说你的最后一个乐章就是应该是借鉴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吧，勃拉姆斯是这样讲，就是 Every silly ass can hear that， 任何一个傻逼都能听出来。就是很明显，当然虽然感觉的取向没有那么相近，但是它就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被称为第十交响曲。但这首交响曲也是它能这么称的，它是继承了就甚至更高于贝多芬之前的那些交响曲，它确实是跨出了新的一步的，是音乐史上很重要的一首作品。然后还是说一下这首曲子，它前几个乐章也是像斗争啊什么的，然后各种各样的戏剧性反抗，到最后得到一个美好的结局，这个路子还是很传统，但是他的表达手法跟贝多芬不一样，他确实还是比较内敛的，就是他表达从来都是那种藏着掖着嘛，到最后终于出来了。所以你就有些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尤其在最后一个乐章的时候，那个最美好的那个主题他在前面时候很长一段的引子，就是翻来覆去的让你怎么还不来，怎么你就在等待着那个东西，最后终于他是到来的时候他就特别的美好。那这一点就是我特别要提到这个一个很老的一个指挥家门盖尔贝格，他在1930几年还是1940几年就有录音，就这首曲子。他的这个录音我觉得是目前在我听的很多版本中是应该是无可超越的。他的因为他个人的演奏风格是非常自由的，他自由速度控制非常好，他的乐曲从来都是节奏你会发现跟别人几乎都不一样，他随便指挥，但他指挥是有一套自己的路子的，他跟谱子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在谱子快的地方他可能慢，谱子慢的地方他可能快，他把整个音乐拉扯的就是拉扯的很开。他在尤其在这个乐章的时候，就因为他这个控制就让他前面那个引子显得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让你觉得 就已经 hold 不住了，感觉要受不了，赶快那个把这个最后东真正的硬货给扔出来。他就在那种你最想要的时候，他把它给出来了。就他指挥的呼吸怎么说呢？他把乐曲的呼吸跟他自己的呼吸融到了一起，然后同时同化了你的呼吸，让你跟他的节奏完全是跟到一个节奏上，所以你就觉得他指挥的东西特别的令人信服。那这是一方面了。但勃拉姆斯这首曲子说到古典的话，我想前段看书引一段话，就讲什么是古典音乐的，真的就那种感觉。这是关于淑女、纱裙、典雅瓷器、八角窗下的阅读、形状对称的花束和叙旧的下午茶。所谓的古典精神是一份精雕细琢的闲情，浪费得起时间、精力与钱财。就讲它其实可能没有那么，你听的时候心态不要抱着那种可能很怎么说呢，很符合你现实生活的心态，就有一点跟你现在生活一定有一些脱节，但是它有一种它跟以前的生活以前的精神关系更大一些。这是勃拉姆斯怎么说呢，它纯音乐更多的传递给我们的东西。